点，但是我们也征求弟兄姐妹的意见，有些弟兄姐妹还愿意哈摩西五经我们把它走完，因此呢我们按照这个次序就进入利未记的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之前，我们介绍一下利未记。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我们也为即将要学习的利未记这一卷献上感谢。愿我们在这一卷的学习里边深深的看见你美好的旨意，你对以色列的爱和带领。哦主啊，这一卷从我们今天来看是何等的遥远，那是3500年前，但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旨意是不变的。愿我们在今天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认识这位赐下如此旨意的那位神，以至于我们在今天因着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可以把利未记里边的那些重要的带领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求圣灵赐给我们悟性智慧，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利未记的学习中得着神的光。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先看一下利未记在摩西五经中的是什么样一个地位。因为今天我们在要学习利未记的时候，大家我听过很多人说打开圣经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读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读到什么时候就读不动了呢？基本上就是到利未记啊，利未记好像是一个绊倒人的，大家读利未记觉得好辛苦啊。这个，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的来看。我非常盼望透过这次利未记的学习，大家爱这一卷啊。那么在摩西五经中啊，我们先看看利未记这个名字。我们今天叫它利未记呢，我这 PPT 里给大家一点资料哈。这个卷名是来自70世译本啊，就是在主前200来年的时候，在亚历山大港啊，他们这个用希腊语翻译旧约，给了他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在这之前，希伯来人是怎么称呼利未记呢？请大家打开自己手里的圣经啊。今天的学习我们和以往学习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就对着圣经来学啊。所以每个人都要打开你手里的圣经。那么我们先看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边我们看啊，经上说呢，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大家注意，这是第一句。这一句它的第一个词啊，因为我们读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这是翻译成中文以后的次序。它原文的次序第一个词是动词，是呼叫。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人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称呼这一卷的时候，他们叫神呼叫啊。那么所以整个利未记用这个题目是非常，我很喜欢用希伯来的题目来看这个书卷，因为更准确。整个利未记就是神向以色列人的呼叫啊，是神说的话。比如我们今天我们争取把1到7章我们过一遍，那么1到7章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如果有弟兄姐妹你全读完了，你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是从1章、2章一直到7章，所有的内容通通来自神，只有7章的最后4节是叙述性的。也就是说呢，这么长的7章的内容通通都是神的话。 所以整个利未记里边呢是全本圣经啊，六十六卷圣经里边耶和华亲自讲话最多的一卷啊。时间地点啊，是在西乃山下啊，是在出埃及记之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一到二月二十这期间啊，利未记的内容是差不多是五十天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以后第二年正月初一，这是我们上个周六学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吧？这一天是什么事发生呢？大家可以打开话筒讲一下。我们上周六刚学了
立起帐幕啊。
好啊，文平姐妹答得非常准啊，是神要求，神规定在一年的头一天开始那一天，或者说呢，就是以神的帐幕之喜在他们中间的这一天，用这一天成为他们一年的首日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摩西五经啊，其实在它应该当成一整卷，我们不要把它完全分开。所以我经常说摩西五经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我们不单说，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叫摩西五经。在这五经中的第三卷，你如果去看这个前面啊，出埃及记四十章的内容，你会看到呢，神要求在正月初一那天立起会幕，然后你看第一句，你就有感觉了。啊，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什么意思呀？就是当神要求把这个帐幕支起来以后，马上神开始怎么样呢？在会幕说话。在之前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在之前是神把摩西呼召到西乃山上，在山上向摩西讲话，而当会幕支起来以后，神马上和人讲话的这个地方就改变了，就从会幕中和摩西来讲话。讲话的内容我们下面看到一到七章基本上全是神的话，没有叙述，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插入语，通通是神的话。我想就这一点大家要看到他的地位怎么样。还有如果我们总说摩西五经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五卷书，利未记是第三卷，正好在中间，对吧？我们下一页我们会看那个交叉结构，在交叉结构中我们也看到呢，中心也是利未记。那么利未记它意义在哪里呢？我在这里讲一下啊，就是属神的圣民应当如何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这一卷是一个指导书，它的主题就是要圣洁啊，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不变的一个主题，神愿意跟随他的人啊，属他的儿女是圣洁的，是被从世上分别出来的。那么怎么样圣洁呢？不是靠着人自己想的，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神在这里有他非常明确的要求。这就像这个我举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例子哈，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设想呢，有一个国王，有一天他在街上领了一个流浪的儿童，收他为自己的孩子。那么以前这个流浪儿童在街上是随便生活的，没有人管的。当他被国王收养以后， 他第一件事怎么样呢？就是训练这个孩子，改变这个孩子成为一个王子应有的生活的状态，对吧？所以实验是一个我们随口举的例子，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神把这个会幕一建起来，会幕建起来就意味着神要和他周围的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当神和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人还能随便生活吗？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耶稣是我家之主，很多弟兄姐妹家里有这样一个，或者是匾额呀，或者是一个字画呀，挂在墙上。如果耶稣真的在你家，真的是你家之主的时候，你一举一动你就肯定不能随便了。那么因此神要开始对这些散兵游勇一样的以色列人，现在要让他们过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以前他们怎么样过生活？是他们随自己的意愿，现在要照着神的指导来生活，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改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神首先给的这样一个规矩啊，这样一个要好，请讲。神首先给他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献祭啊。那么我们一会儿会讲这个。那么我在这里大家看一下这次序哈，创世纪是拣选和栽培啊，从拣选亚伯拉罕到栽培十二支派啊，这个雅各的这样的这个后代，然后出埃及这一卷是拯救，然后把他们带领出来啊。到了立位记呢，就是属神子民如何活在神面前的这个准则。那么立位记在整个这个圣经的66卷中呢，神的话占比最高啊，所以这是这一卷的一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整个这一卷里边没有咒诅二字，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祝福的一卷书。愿我们学习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一卷非常美好。好，我们下面就这个用一个俯瞰的方式来看看这个立位记它在摩西五经中的结构啊。这个上次发过，所以大家有印象，就是作为一个交叉结构，那么五卷本身是一个交叉结构，立位记在中间。如果我们压缩一下，把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放成一个整体，民数记和申命记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呢，立位记仍然在中间，所以立位记的中心地位是不变的啊。为什么这一卷最重要呢？因为这一卷涉及到你应该怎么样的活在神面前。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活？立位记虽然他讲的献祭我们今天不做了，但是他背后那个原则我们要透过这个学习我们来认识。那么这里面有一点思考题，我们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就不花时间来讨论了哈。为什么基督徒现在不太常能学习这一卷？我们觉得这一卷这个内容都没用了哈，我们没有献祭这件事了。主日正道呢也很少讲这一卷，因为好像跟我们今天距离也太远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卷学习目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今天肯定不给大家讲啊，要用公的还是母的那个祭牲，是要这个酒多少油多少，我们不会讲这些，我们讲后面的原则。这也是整个立位记学习的 我期望我们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学习啊。那么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呢？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学习字面上的这些内容，我们是要领受字面背后的意义。所以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由于是这样一个道理，立位记的学习可能是对我们特别有一个帮助和价值的地方。因为我们学别的这个经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重点放在字面上，但是这一卷的学习你肯定不能放在字面上，你要去领受字面背后的意义。这种学习方法会帮助我们在其他经卷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思想的更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愿意这一卷的学习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帮助啊。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把立位记的这个每一章我们先节选了一点放在这里哈。金妮姐妹帮着大家读一下哈。就读那个屏幕上的这点内容不多啊，就是一到五章，每一章我节选了一点啊，我们先有一个印象。
第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第二章一到三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新油，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第三章第一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第四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条，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第五章一到六节，一到四节略，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好啊，谢谢青衣姐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到五章啊，这样我们拣选了一些内容，大家先熟悉一下，然后我们来请大家始终保持你手里圣经打开，我们一边对着圣经，我们一边来讲啊。我们要注意，我们这次学习主要是从看到这个神的要求背后的那个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立位记的一个目标啊。 为什么要这样看呢？因为整个立位记讲的这些事情，神没有跟摩西和以色列人去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为什么这样要求啊？我为什么要求你们献这样的祭牲啊？如此的方式来献啊，剥皮不剥皮啊，什么地方要洗等等等等，神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解释，只说他要求你们怎么做，那么你们就怎么做啊。但是我们今天一定不能从字面上来看，如果我们从字面后面去看的话呢，我们要这个要能够看到啊，神借的这一卷书他给我们启示的是何等的美好和崇高啊。我想我们读圣经那个崇高两个字要始终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读地上的书，是天上的神告诉地上的属他的子民你们该怎么做，这是天上的神说的，所以他有一个我们没办法去想的一个境界，但是神讲出来啊，他呼叫出来，摩西原原本本写下来，那么其实就是要我们历代的读的过程中去干嘛呢？去思想如此来提出要求的那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啊？他要我们做这些是为着什么。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啊，就是时间地点啊，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神是在什么情况下小谕摩西的，就是会幕建起来了，耶和华就住在了人的中间啊。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回应性的语言，就是约翰福音1:14。那么这一节写的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这一句。这一句其实是为了回应这个出埃及记他们和神同住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真实的和属他的儿女子民同在。那么反过来说呢，立位记摩西五经所讲的那个过程呢，它就是一个影儿，我们通过影儿我们来揣摩神，我们透过这个福音书我们看见神，这是这个差别。但是同样我们在两者中间都看见那个巨大的恩典。然后我们看呢，摩西五经里边呢，刚才这个丁一姐妹帮我们读了一下，我们看见这里边呢是有五祭啊，有五祭呢我们稍微分一下，前三祭就是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它都属于甘心祭，是愿意啊主动的为了爱神而献的。后面两个祭带有被动性，因为你要赎你的罪和赎你的罪愆，所以都是带有一个洁净啊，这个赔偿啊，涉及到罪和罪行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我们在后面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把赎罪祭和赎愆祭稍微给大家讲一下。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在五祭里边哪一种祭是神最悦纳的祭，你怎么理解？我们现在也可以推 根据自己的这个对圣经的已有的知识和感受印象，我们可以一共就五个嘛，你可以来选一下，讲一下你觉得啊，我们在没有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记是神最悦纳的？大家可以，
应该是赎罪记呢。
OK，
我认为是燔祭。
啊，你认为是燔祭？有人说赎罪记，还有别的吗？反正五个嘛，实在不行就每个都说一遍。
平安记，
我们说了三个了哈，燔祭、赎罪记、平安记。OK， 好啊，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答案，都错。那么就还剩两个，所以就大家就能够估计出来了哈。好，我们现在呢，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我们来看。嗯，首先讲的是燔祭。燔祭的这个燔字啊，圣经里最先出现的祭就是燔祭，对吧？这个比较典型的第一次看见燔祭这个词，就是这个出了方舟以后，挪亚那次大的献祭啊，然后那个烟啊就往上冒，然后呢这神把他的悦纳的感受都这个写出来哈，大家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啊，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在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耶和华在这里说呢，我不再按着我才行的，这就后来神又具体的说，他不用洪水再灭世了。所以当世界败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后的这个神来洁净地用的方式不再是水，而是火了。那么这个就是燔祭，烟往上冒，神收的是什么呢？神收的是那个冒上去的那个烟和那个气味，那个气味在神的体会中它是馨香的，所以一般的讲呢，经常在圣经里我们看见是馨香的火祭啊，因为火祭会冒出这样的气息来。其实这里面背后隐含着一个道理，就是神他收的从人的角度来说是虚无的东西，是烟，是气味，对不对？就没了啊，因为烧完的灰是倒掉的，神只悦纳上面的这些。你在这里边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啊。那么我们看到神并不是真的啊，要人去这个寄生的肉烧了以后呢，两个处理方式，一个是全烧，一个是这个归给祭司啊。那么神收纳这样一个气息，来表明他对你的这个祭物的一个悦纳，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所以这个背后就显示出这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的意义在这里边是重要的啊。 那么我们下边呢就来一个一个的来看这几个记哈。首先呢我们看燔记，燔记的特点是它的烟气是上升的啊。它燔这个词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上升的东西，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个词，注意哈，因为在整个圣经里神对人的带领，你看创世纪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往上走。世界对我们的一个牵引，就像重力一样，它是一个向下的力。你看到世界肉体还有撒旦，他们一切的作为都是让人向下，唯独神他愿我们怎么样呢，是向上啊。所以这是一个神所带领的方向。我记得原来那个高牧师讲哈，就是我们信主就是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翻转，我们原来朝西现在朝东，其实这个翻转是原来朝下现在朝上。你看这个雅各的生命历程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燔祭神悦纳，他不断不断上升的啊，那个气味那个烟那个向上的那部分是神多么喜悦的。我们人的肉体是贴在地上的，但是我们的灵是可以跟随神往上走的，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怀意念都可以因着神的带领不断的上升，这个是神特别看重的。这就像当你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的时候，你不是说我死了就完了，而是什么呢，作为活祭你还活在地上，但是你的灵魂像那个燔祭的燔这个字所代表的一样被神带上去。你看神见雅各啊，这创世纪二十八章神呼召雅各的时候是在那个上面啊，是雅各看见这个有一个梯子顶天立地，当然大家一定记住他那个梯子是个台阶，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非常明确吧，神在上面呼召啊。神最开始要这个摩西去领受旨意的时候呢，是上去上到西奈山上啊。神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呢，神说的很明确，是我下来为了要把你们救出来，他用的是我下来啊。所以这里边都有一个上下的关系，这是我们要就是在读经中不断的要历练我们去怎么样去体会神的旨意。好，我们看第六从第六节开始看哈，这个献燔祭呢要剥去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呢切成筷子，然后呢要放在火上。注意哈，燔祭和这个这个燔祭是这一节和十三节啊，也就是说呢，第九节和第十三节都强调一个什么事情呢？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啊。神要求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大家在这里可以稍微想一下，我们就说，我们重点不是看字面，是要看它背后的意义。神这里面在第九节和第十三节都说了同样一个内容，就是脏腑和水这个腿要水洗。为什么这两块要水洗呢？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可以稍微说一下。
那要四节吧。
那为什么不全洗一遍呢？别的地方就不用洗了吗？
要洁净，洁净，
决定是肯定的。我现在问的是，为什么神单单提出这两块？
我觉得心，对，心思意念和所谓所行的。
秋兰姐妹答得好啊，腿是在地上跑的，你要沾染世上的污秽要洗。那么脏腑呢，是里边的，寄生是代表人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个牛就是个羊，它代表着你这个活人。洗它就在神在这里启示，人的罪是从里边发出来的，所以要洗里边的这些脏器啊。所以我们这就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们不是要每个字要去读，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字面上的这样一种祭司的事工。但是刚才这个我们放那个赞美诗活祭后面打出的那个经文，就是彼得前书2:9那个地方说的，你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今天每个人也是祭司，所以呢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领受立位祭带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启示啊。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燔祭啊。我们重点呢在这里边呢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一个是燔祭的意义啊，上升。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神要求没有残疾的啊，神要求呢燔祭他要剥皮要切要烧，但是烧之前呢脏腑和腿要洗啊。燔祭就是这个罗马书12所讲的。经济姐妹你打开罗马书你帮大家读一下罗马书应该是12:1-2。你的声音比我小，好像是因为录音就有点声音弱，你稍微大一点声，谢谢。
OK， 罗马书12:1-2。
1-2，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谢谢。燔祭的在新约里的领受，就用这一节经文去领受。这节经文中呢，第二节我请经义姐妹也读了，但是第二节其实以后我们有时间哈再去讲这一节的。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神都特别的把这个逻辑给推死了一下，就翻转了一下，我们以后再讲哈。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可以自己学习的时候注意啊。那么这是关于这个燔祭的部分，我们就是讲一个这个比较梗概的哈，我们不细讲。好，我们下面来看素祭。素祭，刚才注意哈，燔祭就是看罗马书12，我们去从新约的角度来领受。素祭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素祭呢是这个，如果有人来献的时候呢，素祭就是面嘛。所谓素祭是没有血的，是没有任何这个动物的血的，它是没有血，所以是素的啊。那么这个素祭呢，是祭司他献来的，可能是这个有三种，其实是四种情况哈。 这个第一种情况，大家看第四节，就是调油的无酵细面饼。第二种这个然后呢是抹油的无酵薄饼。然后这个还有一种呢是用调这个调油的这个无酵细面。换句话说，在献素祭的过程中，神其实要求就比较宽泛，因为是献的是粮食嘛，所以呢你可以就把面带来啊，这个带来面油乳香，然后抓一把献在坛上。你也可以带来只饼啊，这个饼呢，这里面我要稍微花点时间，就是调油的细面薄饼。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饼的这个油啊是和在面里的，明白吧？是和面的时候加了油进去。抹油的呢，就这个无酵饼我和的时候用水和的，里边没有任何的油，但是我外边抹油啊，这两种情况对不对？一种是和在面里边，一种是抹在面外边。然后呢这个这样的这个第三种呢，就是细面，就有点像炒面啊，无酵的细面，但是调了油的，这个都是神所悦纳的。那么各种这种情况啊，无论是面粉还是饼啊，这个还是煎盘做的这种细面，就是像这个油炒面啊，那么祭司是要取一把烧在坛上，是注意啊，大家看第十节，我来读：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最后一节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我问大家，猜猜哪个祭神最悦纳？
素祭。
对了，
那就是素祭了。
大家都没有猜素祭。如果这五个祭啊，我们后面不说，单说这五个祭，只有素祭是至圣的，可能大家都不会注意到的哈。但我在这里提醒给大家，素祭不可以有酵啊。十一节说，我们就沿着这个圣经来看啊，这个也不可以有蜜，就是要它的本相啊。那么这里面有一点翻译的不太好啊，就是这个好像有啊，对，十二节翻译的不太好。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这个翻译的不是特别妥当，我在别的地方查过，但是我现在这个手里没有这个查的，这个查完以后的那个打出来的内容哈。这个意思呢，不是说它不可以献在坛上为馨香的祭。这一节经文翻译的有点让人有点混乱啊。我回头查了以后发在群里啊，我再查一下发在群里。那么素祭呢要有盐啊，不能缺了和神立约的盐。我们在这里重点就看到呢，素祭是在所有五祭中他为至圣。好，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寻求，我们说了我们重点不是看字面，是看字面背后的意义，我们来寻求这个意义。大家可以讨论，大家想一下，为什么素祭至圣？因为没有它里边没有任何动物的血，它反而是至圣的呢？素祭在代表着什么？
没有罪啊，
血就是有罪的，
就是邪教
分别的
基督耶稣的那个生命和他本性，他的，所以他就是至圣的，是耶稣自己是无罪的。
非常好啊，大家听到了哈，小敏姐妹给大家来分享的，他代表了耶稣他的这个无罪的本性啊，是这个主耶稣的生命样式，那个完美，那个纯全啊，那个这个全然的啊，这个圣洁的生命现在神面前，这是神最最悦纳的，而这个祭是在所有祭中至圣的，因为他是圣中圣，这是理解至圣这个词的意思啊，圣中圣。在原文的表达中就是圣圣，这就叫翻译成就是至圣，因为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啊，它就是用两次或者三次啊，圣哉圣哉圣哉，那就是最高级别了啊，那么至圣就是圣圣啊，所以素祭为最被神所悦纳的，因为它代表着基督的生命完全没有罪啊，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献在神面前的时候，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献，你是把油加进去，还是抹在外边，还是干脆以面粉的形式，神都悦纳。最后十四节以后呢，是涉及到初熟的祭物啊，这些初熟的祭物就是这个也要抹上油哈、啊，这个加上乳香来献啊。这里边呢，所有的这种献的方式里边，乳香是全烧的啊。
燕姐，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好的。
我找到一个这个翻译，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译文，是不是你想要那个？
好好好，你给大家读一下。
十一节和十二节啊、
嗯，
献给耶和华的任何素祭都不可含酵，因为你们不可把酵或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可以把酵和蜜作为初熟之祭献给耶和华，但不可作为馨香之祭献在祭坛上。
嗯，好很多啊，好很多。这个这一节经文在和合本的翻译中呢，容易把我们这个理解上带偏哈、啊，或者说觉得有矛盾。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刚才孙元姐妹给大家的这个译本会更平顺啊，更帮助我们来理解。好，下面我们来看平安祭啊。平安祭是很特别的一种祭，这种祭呢，也是这个献动物的啊，是有血的。在这一种祭里边呢，特别强调的这个脂油啊，要取下来哈、啊，还提到了这个肥尾巴啊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平安祭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献祭的人参与分享祭物啊，那么祭司也在里面有分享。然后呢，因为在古时候我们知道是很难得有吃肉的时候啊，所以凡祭是全烧了，你就没有了啊。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呢，你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去献祭，你当然就不能说我献了以后呢我吃一顿，对吧？那么只有平安祭是神人共享，所以每次献大祭往往就是两个祭啊，就是燔祭和平安祭。如果我们知道圣经中最大的那次献祭，你就会知道呢，那个对于所有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非常幸福的 有一次大大的聚餐是多么的喜乐。平安祭有点像团契的活动啊，所以是非常喜乐的。有谁能想起来旧约里边哪个平安祭是最大的？
逾越节？
不是。
所罗门献圣殿。
对，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那是一个大大的这个献祭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平安祭了哈。大家看《列王记》第八章啊，这个六十二节哈，62、63节。王啊，就是所罗门了，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都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我们就读这个地方，这是旧约中最大一场献祭。牛22000，羊12000，所以这个全体以色列民在耶和华面前，在这一次大大的平安祭上面有无比的喜乐，而且也是怎么样呢？是献圣殿的时候，是献殿礼的时候，面对着新的圣殿，然后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大家想到哪一句了吗？想到出埃及记24章了吗？出埃及记24章怎么样呢？这个
70个长老。
对，70个长老上山以后呢，在24章我们从10节看9到11节，这一为大家读一下吧。24章9到11节，我们来看这段内容。对，出埃及记24章。
24章9到11节。摩西、亚伦、亚达、亚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好，就到这里吧。我们看到呢，那也是一次呢立约之后和神啊有这个美好的关系之后呢，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如此的喜乐啊，与神同乐，在神面前吃喝。所以每当我们在教会里有这类活动的时候呢，就盼望弟兄姐妹想到那些经文啊，那个多么喜乐，那个环境多么美好啊！天色明净如蓝宝石啊！这个那个词是也是特别的，圣经很少有形容环境的地方啊，像这个地方写的就是真是格外的美，而且呢，那个蓝宝石它的原文啊就是青金石。以后有机会再讲哈，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我们就看到平安祭这里边神给人的一个极大的祝福，神乐意 住在百姓中间，神乐意看见属他的子民在他面前喜乐啊，这样一个享受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这美食啊。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平安祭，我们对平安祭的一个了解哈。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赎罪祭和赎愆祭。我们不，因为如果你去网上搜索，会有很多的表格啊，旁边是五祭都献什么动物，然后怎么处理啊，等等等等。我建议我们不用花这个时间做这个功夫，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定记得，我们是理解这些要求背后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记住该怎么献啊。所以立位记的带领啊，真的我也是盼望啊，我们都重点放在我们对神的心意，神的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带领的这个旨意的理解上。赎罪记和赎愆记我们放在一起来看哈，我们也不特别的花时间去讲这个那些繁琐的这个献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什么呢？这两个祭有什么不同？哪位弟兄姐妹可以根据你对于赎罪祭、赎愆祭的一些基本理解，讲讲你的认识和感受，好吧？谢谢。
他这边说赎罪就是说，就是犯了罪嘛，就是就要去，人都是人就会犯罪吧，就是这个就是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赎愆祭他是说好像有的时候是没有是过失了，就是有罪愆。
OK，
是有意识犯罪和无意识犯罪。
赎罪祭也有，前面也说误犯了一件事。
我这样问大家，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祭，来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的羔羊？
赎罪祭。
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对这个救恩的本质的理解。那么这个罪和这个愆不同在哪里？
罪我觉得好像就是人本性那个不洁，他是说的那个罪性，人就有这样罪性不洁，人不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行为来避免这个，就必须由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献上了这个来洁净我们。而那个赎愆呢，它是一种好像可以看到的一些错误的行为，好像可以弥补似的。那当然也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啊，我们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面，然后怎么样去这个弥补这个犯的这个过犯，好像有可以赔偿，通过一些行动去什么偿还，赔偿还。但是那个罪，
那个是针对罪行，
罪行，那个就是赎罪必须。是人任何办法都没，就是人的行为没办法补偿的。
在，
不会的结晶，对，
就是在耶和华的圣物上不放的罪。
好啊，大家非常积极，而且也那个我也听到，无论是小敏姐妹还有这个秋兰和景婷啊，都有很好的一些分享。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读经的一个方式啊，大家呢要学会从字面上能够呢看到一个本质的东西。我带大家注意一个词，就注意一个词，第四章的第十三节有一个词叫做隐而未现。 罪的特点就是隐而未现。因为中国人会认为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是无罪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那个罪是在我们生命本质里边是隐而未现的啊，所以是会众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是神吩咐所不可行的。那么神在这里呢有一个极大的恩典，说误犯了罪。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误犯啊，因为人里边他就是有罪的啊。那么但是这个误犯你一定要带到新约里去看，为什么叫误犯呢？这句话是谁说的？我问大家，现在这句话是谁说的？经上这句话，
这都是耶和华说的。
对，那么这句话你要带到新约里，带到哪里去看呢？带到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哪一句跟这一句能对上呢？
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说，
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关于赎罪祭最重要的就在十三节，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啊，神怜悯人。新约的时候是主耶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神用牛和羊来做赎罪祭。这个罪他为什么要强调隐而未现呢？这个词，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不能明白的，所以神告诉你们，你以为你没有罪，你隐而未现，别人也看不出来，但是你已经触犯了耶和华他的要求。耶和华说不可杀人，你说我没有杀人，可是主耶稣后来，主耶稣来给你解释什么叫不可杀人，就是连恨人都不可以，谁能做到？所以事实上每个人都犯了罪，而且犯了该死的罪。那么神在这里这个十三节，你一定要在新约的角度理解的更深的时候呢，你看到神极大的恩典，然后神要怎么样呢？要献祭来洁净你的罪。我们知道旧约的祭物不能真正洁净人，人们牵一只牛去杀了，到明年呢还要再牵一只牛去杀，因为它只能洁净你过往的罪，你还是一个罪人，还会再犯啊。那么这里边呢，牵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啊，全会众的献祭一定是公牛，因为在这个旧约时候，公牛是极大的祭，一般的讲是不太用公牛献祭的啊，是整个支派的献祭，全会众的献祭用公牛。还有一个什么人献祭要用公牛呢？就是大祭司，他承接圣职的礼，那是大祭，一定要公牛啊，好像是连着七天都必须是大祭，因为他要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大祭司，他要洁净自己。那么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对于这个人来说，你若不思想的话呢，这不就是个仪式吗？但是你要深入思想的话，你要明白洁净是何等的不容易，要把这么大一头牛杀掉好来洁净你。如果是大祭司要连杀七天， 他的手要按在牛头上，来把自己的罪归到牛身上，然后去把这个牛杀死。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去思想，去看见这个罪要如此的这样一个代价去洁净的时候，他对罪怎么样呢？会有一个警惕之心，他会看到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若不借着如此的献祭，是不可能能够到神面前去。所以在新约里面是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可以呼唤阿爸父。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如果说旧约的代价不过是在人们当时看来是极其重大的一个财产，因为牛是极贵重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在中国一直就大概到唐代到什么时候啊，牛都是不允许杀的，除非他老了不行了，这个时候是要有什么样的手续才可以，因为太重要了，就相当于今天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生产资料啊，你是不能随便就毁掉的。那么我们看到杀牛献祭啊，这是神要求这种大祭是用牛。然后你看27节啊，长官会用公山羊啊，也很有意思。为什么长官用公山羊呢？因为长官的他的身份像公山羊。犹太人是放牧的民族，他们放牧的时候呢，会用公山羊作为这一群羊，无论山羊还是绵羊，会有一个公山羊做头羊。这个羊，你这个放牧的人，就是他们的放牧还是不用马的，不像这个在内蒙，内蒙放牧是骑着马放牧啊。这个欧洲呢是弄个牧羊犬，对吧？我们知道欧洲的德国牧羊犬什么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人带着这个头羊在前面走，呼唤着他的名字，然后其他的羊呢就跟着。这是他们的放牧方式，所以牧羊人是走在最前面的啊，是带领这条路，告诉这羊我们在这个地方吃草啊。如果说呢这个地方草场已经退化了，那么这个牧羊人带着羊再走。他怎么带呢？他主要是透过这个头羊，头羊一般都是公山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看第四章的23节，这个官长犯了罪，要献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然后民呢，27节就是母山羊啊，这个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就不一定是要公山羊了，是因为民的生命特质比较像这个母的山羊。后面呢还可以是绵羊啊、母羊啊，就没有说这个只要没残疾就可以了啊。那么34节啊，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哎，我问大家，燔祭坛的四角你觉得是抹在什么地方？是边边角角吗？是那个拐弯的地方吗？还是什么地方？
是脚上吧。
什么脚？
这个脚，四个脚，你上次说这个四个脚是有能力还是什么的象征，就是那个弹的那个四个脚啊，上次有分享过。
嗯，好好好，我就故意问大家一下，怕大家弄不清楚。因为什么呢？这个四角这个角哈，就跟我们桌角的角是一个字，但其实它不是指的弹的那个拐弯的角，它指的弹的上边每一个拐弯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个像牛羊的犄角，对不对？你记得哈，弹 只要是痰一定有犄角，所以还有一个痰也有角，是哪个痰呢？是会木里边的一个叫什么痰？
香痰。
对，香痰。香痰和这个铜迹痰都是有那个羊啊牛啊那个犄角一样，在它的方方的这个痰的四个边角的地方要做四个犄角，那么那个血要抹在那个犄角上啊。这个赎签记，赎签记首先我们看第二节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吧。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他的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或还是不洁死畜，还是不洁的死虫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注意哈，第一，这里边摸了不洁的物，这个不洁这个词是头一次出现在圣经里，在这之前是没有的啊，第一次出现不洁这个词，这是一点。第二点，这个不洁它的原文它是一个单独的词，而不是中文是由两个字洁和对洁的否定词不洁构成啊，不对，在圣经里边，在希伯来文里边，它是一个固定的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洁。而这里面注意，这个不洁首先指向什么？指向死亡。所以你在这里边就明白什么是最大的不洁，是死亡。神要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其实这就是把我们从最大的不洁中救出来啊。那么这里面还强调了一点呢，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我没有注意，对吧？这个东西死的没注意碰了，那怎么样呢？不算有罪，不算不洁。什么时候算是问题呢？就是他知道了，在知道的那一刻成为罪，成为不洁，就要献祭。有意思吧？神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宽恕你，但是你知道了，你要认自己的罪，并且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啊。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不洁这个词出现的并不多，但是在立位记啊出现的特别特别的多啊。这里面就我们就跟大家提到，我们学习立位记特别强调，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活在他面前，过一个圣洁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在这个主日学书卷班里面呢，前不久我们学了，我们现在一直在学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前不久我们学到第九章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九章最后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的4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有的时候新约旧约你真的是能看到它的这个它的内容意义的一致性。那么赎签记，我们怎么看签和罪呢？罪是本质的，是你生命本有的那个罪，是你没办法不犯罪的那个罪因。而签这个字儿，今天就看着比较陌生啊，大家注意那个签是怎么写的 看这个屏幕上哈，有一个行为的行，中间有三点水，底下是个心，这个字行就给我们讲出了这个意思，看见没有？赎罪，我们记得啊，罪是你的本质，而谦呢，看见行为的行了吧？所以它是行为啊。为什么中间有三点水呢？三点水在这里边表示过了，过分啊。如果我们知道汉字里边这个过字经常当错误讲，对不对？过犯、罪过啊、过失，它都有这个过了的意思啊，所以就成了一个错误，成了一个罪。那么这个三点水就表示那个过啊，它跟那个淫乱的淫所代表的意思是一样的，是过了啊。然后底下有心，表示这个过犯的行为其实有心理的一个罪。我们这么解释一下，是不是比较好记住了？所以赎愆祭它一定有一个外在的行为，这个字就有行，对吧？那么因为赎愆祭涉及到个人，所以赎愆祭没有大祭，因为赎罪祭是你整个民族的罪要在神面前去洁净，这是大祭。可是愆是个人犯的，是个人具体的行为，所以它都不是大祭，不用牛羊就行了啊。然后这个山羊啊、绵羊啊，这个甚至雏鸽呀都可以。我们这样理解，是不是就基本上就能够把这几个祭不同的祭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啊？那么好，我们关于这几个祭就大致到这里啊。那么在这里面所有的祭里边呢，我们一定记得素祭是圣中圣，代表耶稣的圣洁啊。那么好，下面我们来看第六章。然后神在这里有吩咐摩西，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在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都是愆啊。所以呢，你会这个从第六章和第七章来讲呢，是祭司怎么处理。你看，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些具体的，这些具体的呢，都涉及到什么呀？涉及到一个诡诈的问题，这就是愆字所代表的底下那个心啊。那么这就要献赎愆祭。赎愆祭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有一个通常性啊，因为人常常会犯罪，那么所以呢，这个祭它不像这个赎罪祭，往往是要定着日期节期来献，所以这是祭司最常来做的一个服事，就是献赎愆祭，然后为这个人啊来赦免赎罪，这就是那个赎愆祭。所以在这里边呢，为什么关于祭司怎么献祭先写赎愆祭，是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具有一个通常性啊。因为你看这里面所刚才我只读了一部分，都是一些呢日常性的人所犯的错，所行的诡诈啊。那么还特别提到在交易上的诡诈啊，这个给我其实很有感触的。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些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律法条文中很少有这个内容，我们比较多的是关于怎么继承啊，啊，这个家产怎么分配呀、啊？怎么来？就是是这样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的条文，很少有关于这个交易上行诡诈啊，说谎起誓，这个遗失物上行诡诈，我们几乎就在中国古代的律法条例中不见。而神一开始就有这个，就你能对比出我们的文化和神的这样一个规则中有多么巨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常常想啊，神的这个福音其实差不多是最后传到中国的，这么大一个民族是在主耶稣这个上十字架之后1800年啊，新教才进入中国啊，建的马里逊，所以你会看到是隔了这么远的一个时间。一方面也是神预备这样一个民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这个民族还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福音，神太了解了。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这个圣经的文化距离真的是天差地别，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我们刚刚过了教会，今天下午有这个中秋的同乐日哈，我也有很多感触啊，回头有时间我们再分享。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哈，中国人的节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OK， 我们要回来啊。神不但要求呢这个偿还，还要加上啊，加上几分之一啊，五分之一在这里边。这是赎愆祭，接下来呢是燔祭。哎，大家看到没有？每次提起来次序有变化，明白吧？神在利未记开始这几章，第一个写的是燔祭，第二个是素祭啊，然后是平安祭啊，赎罪祭、赎愆祭。而当讲祭司事工的时候，第一个讲赎愆祭，对吧？这个次序是改变了的。神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这个是最多的。当祭司在神的会幕中侍奉，他最日常要做的其实是赎愆祭。百姓之间总有一些纠纷，就去找到这个摩西那里，摩西为他们断案啊，还有很多的70个长老啊等等帮助来断案。那么有罪的一方呢，就要去献赎愆祭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赎愆祭第一个写，然后是写燔祭啊。燔祭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的要求是，这个是这个精英姐妹给大家出思考题时候提到12节和13节哈，我们来看精英，你帮大家读一下吧，6章的12、13节。
6章的12、13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嗯，很好啊。这个地方呢，注意哈，那个字念燔二声啊，不是燔祭，是燔祭啊，读二声。那么这个这里面讲的是那个祭坛，其实祭坛也常常叫燔祭坛，因为啊，对，因为燔祭是在上面全烧嘛，这个燔祭坛上面的火呢是不可熄灭的，大家先把这个存记在心里，为什么这个火不可熄灭？在后面啊的这个查经中呢，就会你看到那个线索啊。但是神在这里呢，你注意，他 他十二节和十三节都说的是不可熄灭，不可熄灭。这是诫命的语言，不可是诫命的语言。那么也就是呢，你作为一个祭司，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好好的来守护这个燔祭坛的火，这个火不可熄灭，这是重大职分。要我们知道古代不像现在，我们点这个是通着煤气的，你不关它就永远有个小火烧着。那过去如果你没有弄好，突然一个风可能就刮灭了，对吧？所以要好好的守着这个职分，对于祭司来说是很重的，因为神说是不可，那他就绝对不能在他的任期上让这个火灭了，要注意观察，要好好的守这个火。那么这个火为什么重要呢？我说了，后面会有答案，今天呢我不提前讲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边预表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圣灵第一次降下的时候是以火焰的形式啊，这个降下来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大家都知道，所以它其实也预表着圣灵，是圣灵在这里洁净，是圣灵在这里燃烧啊，灵火即焚烧。有这么一首诗，对吧？有这么一首这个赞美诗，我不知道是不是唐崇荣写的，我有印象。好，那么我们看接下来讲素祭，把素祭放在中间了。素祭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地方翻译的也不太好哈，就是祭司要从其第十五节，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这不对啊，原文里边没有自己，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字删掉啊，就是要取一把烧。这一把呢包括着什么呢？就是那个面啊，无论是面粉啊，这个地方主要说的是面粉啊，如果是他做了饼的话，那就取一个啊。那么但是呢要加点油，所有的乳香都要烧上去啊。为什么要加一把呢？这是一个表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一把代表全体啊，象征着全都献上了。那么剩下的归谁呢？归亚伦和他的子孙啊。然后呢他们要这个，就是他们所得的份，他们在圣处啊，就是说在这个会幕院子里不许带轿来吃这圣洁的这个素祭。大家还刚才记得吧，素祭预表什么？素祭是圣中圣，预表什么？
无罪的，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好，请文平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
第六章啊，五十三节到五十五节，到这样吧，一直读到五十八节，从五十三节读到五十八节。其他弟兄姐妹打开手里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
我也
藏在他里面。远活的户怎样差我来，我又因户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远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拉还是死了。
如果你读了这一段经文，你再去看啊，神要求亚伦的子孙在圣处吃这素祭的这些，你就明白它的对应的意义。换句话说，读经其实是旧约里边的预表是在新约里呈现，旧约里边的一些叙述它的背后的意义是在新约里打开的。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看到神要求祭司有这样圣洁身份的祭司啊，然后他们要吃什么呢？素祭就代表主自己。这就是主在约翰福音里告诉他们的啊，你这个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身体是可吃的啊，然后吃这样的这个主的这个身体，你的生命怎么样呢？就这个基督就有份在你的生命里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就多多少少引导我们明白吃素祭的意义。而这个素祭不是随便人可以吃的，只有祭司可以吃，因为祭司是被分别为圣的。那么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说他愿意把他的身体舍给这些舍给人呢？人当时是听不懂的，但是基督徒后来怎么样呢？听懂了。基督徒为什么能听懂呢？我们是新约时代神的祭司，所以我们相当于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些在这个会幕里服侍神的人，我们分享神的身体，我们来吃素祭。我们在这样一个对应中就明白了素祭的意义。 OK，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哈十八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啊。那么我要问了哈，为什么男丁要吃，那女士不能吃？这是不是有点种族歧视？不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呢？我们在座的姐妹们怎么想？
当初的祭司不都是男士吗？没有女祭司，有女祭司吗？
没有。啊，这个所以一方面祭司必是男的啊，另一方面哈，其实在圣经里边呢，姐妹她是被这个丈夫所代表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要从这样一个代表的角度来理解的，就像你取了一把面烧在坛上。就等于全部做奉献了，它是一个代表或者叫表样这样一个意义。你从这个角度讲呢，你就没有任就身为一个姐妹没有任何的心理的不平了啊，这是不必的。另外男丁都要吃，包括正在做祭司的，还包括他们的男孩子，只要是男的就可以。那么男孩子为什么要吃呢？因为他是未来的祭司，他从小看这个过程，这是一个训练。好，我们再看后面这一句啊，这一句重复过好多次，我们只看这一处哈，就是这个第六章第十八节最后这一句，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 然后我们再看，跟这个内容能够相配合的，就是在24节到26节，耶和华第6章啊，24到26节，大家来看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些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我们来理解哈这一段呢，从19节开始讲到呢，就是他讲到的是亚伦受膏的日子啊，19节，这个他和他子孙要献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献的有素祭，然后还有这个赎罪祭，赎罪祭在这里是至圣的。这个至圣呢，是因为唯有至圣的才有这样的一个洁净的功能。这里边我们要区分哈，1到5章里边呢，这个五祭中唯有祭素祭是至圣的。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祭牲啊，这个过程，这个它是祭至圣的，因为这个祭牲要担这个罪啊。那么亚伦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事实上他也是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中保。那么由于他有这样一个身份，他要担当人的罪，所以他要在圣处吃这个赎罪祭啊，因为罪是在神面前，所以呢，这个要至圣之物要在圣处吃，就是一定不可以归俗啊，不可以当成平常。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对于亚伦和他子孙这些祭司，他们做神的祭司，他们的特点是怎么样呢？他们首先7天受膏分别出来，然后呢，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他们吃的是神赐的，包括素祭和这个平安祭呀，还有就是别人献这个赎愆祭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归他们的啊。那么这个过程你会看到，他们吃是神赐的，他们穿也是神赐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产业，他们单单活在神面前，单单仰望神过他们在地上的这样一个侍奉的生活。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启示，不单是牧师要如此，其实神愿意基督徒是这样一个啊，全然属神的生命，包括我们吃喝是在圣处啊。那么这里边呢，因为是赎罪祭，所以这个血如果弹在衣服上是要洗的。那么28节呢，是瓦器要打碎，铜器要洗刷，这表明呢，瓦器因为它没办法洗，所以必须打碎，铜器是可以洗干净的，所以留着继续用啊。这都是这个关于赎罪祭的一些要求。 那么赎罪祭是要全烧在火上的，赎愆祭有一部分归祭牲。我们看第七章，今天的最后一章啊，赎愆祭也是制圣的，因为它需要有除罪的功能，这都是制圣的。制圣的必须在圣处吃。这里边刚才有几句大家注意啊，就是触摸这祭物的都要成为圣，这就是神的一个规矩。只要是制圣的，你碰到它你就成圣，任何东西碰到制圣的就成圣啊，这是神的一个原则。那么如果成圣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成圣的他自己不能使别的成圣啊，而他如果碰到污秽的他还可能被污秽，只有制圣的他不被污秽，而他却能使一切碰到他的成为圣。所以这背后的意义就是，只有耶稣那至圣的神，你什么人，你要真正的，你若你碰触了耶稣啊，你会成为圣，而他不被污秽。那么赎愆祭也是要在至圣处吃啊，第六节写得很清楚啊。那么赎愆祭的祭司是有很多的神给他们特别的一些福利吧。那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呢，第八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是为谁奉献啊，这个燔祭是指，因为赎愆祭也是要烧的嘛，就是谁去烧，烧的这个祭司要得那个祭牲的皮。问问大家想到了什么？新约
一代祭耶稣。
小敏再说前面一些，
一代基督耶稣
啊，
我们借着他也就成为新啊，我们的罪不再被看到，而被替代耶稣以后，是在神那里就成为圣。
哦，他在这里还不是这意思，因为我们说是个福利嘛，啊，是个福利。这个献燔祭的祭司。我们知道哈，这个燔祭是指的是烧了的哈，就是赎愆祭中烧的那部分，谁去烧谁得一些福利。这个跟那个燔祭的那个祭的种类的那个燔祭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全烧，对吧？那这个地方呢，是祭牲会得那个祭牲的皮，因为你要是燔祭的话，那皮也烧了，那你是得不了的。神在这里边以特别给我们在新约里写了一个细节，好像这个细节是没什么必要的，但是圣经在福音书里面写了这个细节，就是那些定主耶稣的兵丁分主的衣服，想到了吧？啊，虽然他们不是祭司，但是呢，跟这个其实这是一个预表性的，这个意义的预表在这里面呢，多少透露给我们一点。那么下面是关于平安祭啊，平安祭非常非常特别。小敏，你帮着大家读11到13节，好吧？谢谢。第七章11到13节。 小敏姐妹。那请金一姐妹来读吧。
哦，我刚才没打开话筒。
哦 ，OK，、
啊、
好，那你还读。
啊，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饼，用油，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上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
好，那到这里，大家读到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没有？
感谢、啊。
再看十一到十三节，有一个特别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我希望大家能发现。看到了吧？这里面有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词，十三节要用有酵的饼，怎么理解？
哦，对哦，要用有酵的饼和味。
前面说了嘛，是调油的无酵饼，十二节哈，这刚才小敏读了，我们要真的是要盯着圣经的这个文字哈去想。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薄饼，还有呢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啊，然后呢之后呢是和感谢祭一起献上，还要用呢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
酵代表罪吗？要是酵代表罪，就是说这些罪人一块献上，就是说这个蒙恩的罪人是不是？
对呀、
啊，是代表着就是蒙恩的罪人，因为认识，因为那个得了神的救恩，就甘心献上。我们这些罪人也可以献上自己。嗯。
所以这是整个这个地位记一到七当中出现的唯一的有教啊。我们知道其他地方都不允许家教，但这个地方呢，他就特别讲了有教的饼一同献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关于这个平安记哈。他先讲饼，然后再讲肉，把饼放在最前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在会幕的圣所里边，圣所里面有什么？
这饼。
孙岩，那你生
这饼。
陈设饼，对。圣所三样物嘛。中间是香坛，然后南边是灯台，北边是这个陈设饼。陈设饼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饼是代表人的，代表肉体的，代表生命的啊。所以这是饼所代表的意义。那这个地方呢，唯有这个地方，这叫什么祭？这叫平安祭。平安祭，它的我在前面说过，它有一个团契的意思，是我们和神团契。那么当属神的子民和神团契的时候，献上这个饼，其中有酵的，主要是无酵的，但是可以把有酵的饼一同献上。无酵代表圣洁，有酵代表一个日常状态。我们人是有罪的，饼代表人啊。那么在这个平安祭里边，神和人同乐，其中包括这个被神分别出来的 这个所有的子民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所以前面三样都是无教的，但是呢仍然是有罪的，所以也有有教的。这里边呢就表达了这样一个神不弃绝这些有罪的百姓啊，神呢仍然愿意和他们一起啊相聚。所以这里边只有在这里边有有教这个词。然后呢就讲到肉，十五节开始，这个肉呢就强调了献的日子呢可以吃，但是如果是为还愿可以多留一天，但是不可以留到第三天。也就是说呢人不可贪啊，你第一天吃了很好，还愿的可以多留一天啊，人都愿意自己有一个积攒啊，这个让自己后面还有一个慢慢可以享用的。神呢在这里就有一个要求，不允许留到第三天。另外呢就十九节不允许挨了污秽啊，这里边呢所有参加者只要是洁净的，都洁净的人，因为他们有洁净礼嘛，行过洁净礼的都可以吃啊，这是平安祭。所以平安祭我前面特别强调，就是一个人神相聚啊，这样一个团体性的一个献祭活动。那么后面呢有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一个是油不可以吃，另外一个呢是死的不可以吃啊，不是被杀掉的，而是自己死的啊，这些不可以吃。那么后面啊，这个从28节到34节这一段呢，提到了神赐给祭司的胸和右腿，赐给祭司啊，给他们做当得的份。这个在新约里边我们也看见啊，神用那个彼得的船去讲道，完了以后呢也让他把这个船撑到水深之处啊，就打了满满的这个两船的鱼嘛啊。所以这里边都有神对他的这个服侍他的人的一个赏赐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呢从36节到结束这一共4节是整个这7章里边唯有的四节叙述性的经文啊。然后呢就是神是如此吩咐他们的。我们看最后一节，我来读啊，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奈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有人看到这句话觉得有点奇怪吗？我们把1章到7章这几章合在一起来，今天来学习的。那么第7章的最后一节和第1章的第一节，你对照一下，你就能发现它的奇怪之处了。1章1节神怎么说的？
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对，是在会幕中呼叫。然后你看最后一节怎么说？
这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
到底在哪吩咐的？神到底在哪里说的？是在会幕里说的，还在西乃山说的，还在旷野所说的？这里面有3个地方。对不对？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 一方面这实实在在是神在会幕中对摩西说的话，前面说得很清楚，最后结束的时候才说这是在西乃山上，后面又说呢是在旷野，也就说呢神的旨意是不变的，这一切的话曾经在西乃山说过啊，后来是在他们献供物的时候，大家可以翻一下出埃及记25章，也就说呢他们这个跟神立约之后刚才不是读了吗，他们这个又吃又喝在神面前，然后呢神呼叫摩西上山，那么接下来25章神就对这个小玉摩西，小玉摩西首先小玉的是这个百姓要送礼物啊，因为要建造的话呢这些材料是百姓捐的，然后就讲到了这个至25章，然后大家看35章，35章内容是和25章是对应的，就是摩西召聚以色列会众，然后呢这个在4节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就是从百姓要给耶和华献礼物开始。那么借这些地方我们看到神曾经在山上对摩西说过上面七章的话，在这个山下这个以色列人开始为神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是跟摩西说过，现在会幕建成以后开始要侍奉了，神再一次的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只是摩西在记载这个次序的时候把这一段内容呢单独放在立位记来记载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没有改变神的要求是如何献祭，这是第一次系统的清楚的说出来。那么这里面一个巨大的恩典是当人从来没有和神一起过过日子，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呢？人不知道，我们知道如何在世上活，我们不知道如何与神同行，所以神给人一个可以操作的这样一种方式，一种让他们能够洁净，能够分别，能够被神所悦纳。神有这样一个旨意，神透过立位记把他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这样一个意思，借着方式方法背后让我们看见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些内容我们就更加的明白，那么我们同时也感恩，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条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建立一个方式哪怕我们有很好的用心，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方式是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由神来告诉我们，这是神他愿意和你同住的时候呢才给你这样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又是在人来说不但是能够承担也能够去体会，包括犯罪以后这个透过祭牲来赎罪，你在这里面可以体会犯罪的是你，死的是他，那么其实都可以带给人一些思想。我们感谢神啊，这是旷古未有的恩典，借着神愿意住在他的民中间赐给他们这样的条例，以至于呢他们可以在 这个旷野去操练这样一种啊和神同住的属灵的生活，这是需要操练的啊，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来神前面给他们这个赐下这个玛纳的时候，神就说了要试试他们怎么样呢，愿意不愿意顺服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带领啊，神要求的并不是极其这个难做的，都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啊，这是我们学习这里边所要了解的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整个学习，我们就希望本着这样一个方式哈来去学习啊，我们能够比较快的不是在字面上纠结立位记，而是我们从它的内容上，从它的意义上，从神的这个心意上去来理解啊，愿神赐福每一位。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到这里，宋牧师，请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见你是。